欢迎收听法医秦明系列守夜者罪案终结者的觉醒，作者秦明，演播骆驼，第38集。还没上高速，林默就开始为下一步的打算犯愁了。如果幽灵骑士真的有获取警方行动的能力，那么他在三四个小时之前就已经获取了，不过他获取的应该是 A 的信息，按照道理来说，他应该是先去找 A。 不过守夜者组织如此倾尽全力去抓 A， 显然是醉翁之意不仅仅在酒，他们有可能是想把 A 和幽灵骑士一起给抓回来。如果幽灵骑士猜到了或者获知了守夜者组织的这个意图，那么估计就有可能和自己一样要去阳北市来一个反其道而行。既然是临时获知信息，没有准备，那么幽灵骑士也应该和自己一样，之前没有研究过 B 的特性，也完全不知道 B 究竟会在阳北市的哪个地方。既然选择了 B， 就要在数个小时之内完成任务，不然警方很快就会折返回来寻找 B。 那么如何定位呢？幽灵骑士比自己获知信息要早几个小时，但是他的交通工具不如自己，而且希望他的推理能力不如自己，这样来说林默说不定还来得及。林默的脑子转得飞快，他在想，如果他就是幽灵骑士，那么他该如何下手去寻找呢？如果真的有内应，那么他林默掌握的资料幽灵骑士也会掌握，可是那么多的资料如何去寻找重点呢？通话记录吗？对，通话记录。看守所有公用电话，使用比较频繁，虽然有登记，但是并不全面，所以即便是知道了通话对象，却不知道主教究竟是哪一个犯人。但是如果知道被教或者主教是阳北市的号码，不用知道是不是必通话，也可以作为重点考虑的对象。虽然看守所电话有监控，但是 B 既然在羁押期间就起了越狱的预谋，而且越狱之后准备躲在阳北，那么他就很有可能给预备藏身之地的人打一个电话，试探一下虚实。不管怎么样，暂且先试一试吧。想到这里，林默先是用手机搜索到了阳北市的区号以及所有的手机号段，这是林默的强项，他记忆力超群，对数字更是有敏感性。然而林默打开了名为越狱事件前两个月内看守所电话主教目录的文件，那大概有上千个号码，林默的眼睛以倒叙的方式飞快地扫视着这些号码，果然在越狱事件前五天的记录里发现了一个阳北的手机号。虽然通话只有两秒钟，但是林默觉得越是短的不合理，那就越有价值，如果真的说的多了，就早被警方查了。被警方忽略的通常是这些看似不可能和越狱有关的线索。开车的小伙子仍然在随着节奏摇摆，
到阳北了，去哪儿啊？
正快，找个电信营业厅。林默看了看手表，
小伙子说道，这么晚了哪有营业厅啊？
现在营业厅都个体承包了，肯定有开门的，快找。可能是运气好吧，果然在他们转悠了几条街道以后，发现了一个正准备关门的电信营业厅。林默跳下车子阻止老板关闭卷闸门，
等会儿，老板
能帮我查一查这个电话号码吗？司机小伙子也跳下车来，仍然在摇摆，
我们是国际刑警。
老板将信将疑地重新打开大门，打开电脑，
能看得出来号码主人的住址吗？
林默见老板的屏幕上出现了一个客户资料，老板开始有些警惕了，
你能把你的证件给我看看吗？
而此时林默其实已经看清楚了客户资料里边的住址信息，于是微微一笑，谢谢了老板。接着他转身离开。老板愣在座位上许久，跳起来对着两个人的背影，
哎，你什么人啊？我要报警了。
感觉在整个驾驶的过程之中，小伙子比林墨更加来劲。在获知具体地址之后，小伙子风驰电掣般的把车子开到了别墅区，在别墅区的门口，车子被保安拦了下来。保安文质彬彬地说，不好意思，非小区业主车辆，谢绝入内。林墨还没来得及说话呢，小伙子就高声叫道，我们是进去办案的。保安让林墨出示证件，
出什么证件呀，我们是国际刑警，哎，你要再不开门耽误了事儿，我们把你抓起来啊。
林墨一脸的黑线。保安则说道，宇宙刑警也得看证件。另一名保安从车窗探头进来，看了看后座上的林墨，
哎，你们是不是在找刚才那两个人啊？
林墨突然意识到了什么，是不是有一个人个子高高的，白白净净，肩膀很宽，穿着和你们差不多的衣服？
是啊，他追着另一个人跑了，我们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不知道是不是人家的私事，所以也不好管呢。
保安好奇地看着这个脸上有刀疤的年轻男人，
哎，真是大案件呐，还需要国际刑警出面，他们去哪儿了？
刚跑出去的，一前一后，那个方向。
保安说着，指了指前面一个方向。话音未落，林墨再次被小伙子的猛然加速，重重地甩到了座椅的椅背上。
你神经病啊，还没问完呢。
林墨狼狈地爬起来，重新在座位上坐好。
嗨，你们警察办案不就讲究时效吗？一寸光阴一寸金呐。
小伙子打着方向说道，
你知道这个方向去哪儿吗？你就追啊。我看导航了，这条路最终到达一座小山，电视里边都这样放，只要犯罪分子一跑就会往山里跑。
说话之间，车子已经开到了一片废弃的厂房，厂房的后面果真是一座小山。大路已经没有了，只剩下崎岖的小路。如果肖朗追寻幽灵骑士到这里的话，那么只能弃车，不如就在这里找上一找。停。林墨让小伙子把车停在路口，如果不是林墨制止，这小伙子呀，还真准备把车子开进狭窄的胡同。如果真的是那样的话，车灯很可能就会打草惊蛇。林墨跳了下来，从腰间掏出了警用甩棍和强光手电。不知道是不是导师唐俊始终对他放不下警惕之心，虽然他通过了所有的关于持枪射击的考核，但是唐俊最终还是没有给他颁发持枪证。和他一样，剩下的这13名学员仍然有10名没有获得持枪证，这可能是因为部里对他们这支队伍能否继续下去保持怀疑，所以严格了颁发持枪证的标准。
国际刑警就用棍子呀。
驾驶员小伙子在驾驶室里边笑得前仰后合。林墨做了一个虚的手势，
别废话，费用我已经支付给你了，赶紧回去吧。你孤苦伶仃一个人，我帮你一把吧。
小伙子说着下车，打开后备箱拿出了一把扳手。林墨有点感动，从小到大都是他护着自己的一帮小伙伴，从来没有人会在他危险的时候来帮助他。林墨觉得这个小伙子是个热心肠的人，让他被罚已经很过意不去了，怎么也不能再让他冒着生命危险，所以其实很希望有帮手的林墨心一软，
别废话，这段事情和你无关，赶紧回去，不然我翻脸了。
小伙子见林墨一脸认真，只有摊了摊手，倒车离开了胡同口。林墨一手拿着甩棍，一手拿着警用强光手电，沿着胡同慢慢地向小山附近移动。这样的环境是林墨从小到大的成长环境，应该算是非常熟悉了。可是此时的林墨却感觉到异常的紧张，甚至攥住甩棍的手已经冒出了金金的汗珠。强光手电虽然照射的距离比较远，但是照射的范围却非常有限，林墨只有不断地晃动手电来勉强识别远处的物体，可是巷子很深，想清楚地去辨识仍然是不可能的。林墨走到了一间茶厂门口的时候，用手电筒照了一下空旷的厂区大院，大院的中间仿佛有一棵大树的影子。 或许是有枝丫正在随风摇曳，不过确实没有任何响动。在一瞥之间，林默感觉到前方的胡同交叉口好像有个什么东西把他的手电光芒给反射了回来，于是他握紧甩棍向胡同口慢慢走去。走得逐渐接近了，林默看清了，那是一辆汽车。这是肖朗的车吗？林默犹豫着，他站在胡同口用手电筒到处照射，果然发现了在不远处倒在地上还有一辆两轮车。林默快跑几步来到两轮车边，果不其然，那是一辆红色的复古风助力车，和之前警方从小区监控上截取的助力车的形状是一模一样。林默用手摸了摸助力车的发动机，还是热的，这说明肖朗追着幽灵骑士到这里并不久。不过他们现在哪儿去了呢？这里这么安静，别说打斗的声音了，怎么连一点点的动静都没有啊？这样的景象让林默更加紧张了，他舔了舔嘴唇，紧握甩棍。林默强迫自己冷静下来，仔细思考，两辆车的车头方向其实都是指着他刚才走过来的工厂那边，也就是说肖朗和林默最有可能去的地方就是那个废弃的工厂。而且刚才那个小伙子也说了，电视上说犯人喜欢往山里跑，而那座工厂的背后就是一座大山。林默转身重新向工厂方向移动，在距离工厂大门还有20米的时候，他突然发现了另一条胡同里边有一个人影，人影像是一个老人，正背负着一堆纸壳泡沫之类的东西，正慢慢地朝远处的胡同口移动。看来这是一个拾荒的老人呢。什么？拾荒？林默的心脏猛然一跳，接着林默高叫了一声，
站住，我是警察。
人影猛地停了下来，但是没有回头，接着一个厚重的声音就传到了林默的耳朵里，
警察怎么了？我又没犯法，我什么也没看到，我不过是个捡破烂的。
林默一边慢慢地向人影靠近，一边高声说道，
你要不是捡破烂的就算了，你既然是捡破烂的，我还真得好好查一查你。
黑影站在那里犹如一棵苍松，丝毫不动。
捡破烂的有什么好查的？
林默没有回答，眼看着距离黑影越来越近，林默的心跳也越来越快。就在林默距离黑影只有5米的时候，这个仿佛是后脑勺长了眼睛的黑影猛地转过脸来，他死死地盯着林默，此时他们之间只有5米的距离。那是一张年轻的脸，也就24、5岁的样子，和其他的拾荒者不一样，那是一张白净的脸，显然他就是那个幽灵骑士。强光手电照射到幽灵骑士的脸上，让这张本来就苍白的脸白得阴森森的。幽灵骑士的眼睛直视到强光手电，没有任何眨眼，没有任何的躲避。正常人在黑夜之中猛然正视到强光，瞳孔会剧烈收缩，眼部也会立刻出现不适，但是幽灵骑士显然没有什么不适，甚至可以说他没有瞳孔，更不会收缩。黑色而空洞的眼珠子直直地盯着林默，深邃而恐怖，直达人心。
看着我的眼睛，你觉得累吗？困吗？
幽灵骑士故技重施，林默迎着幽灵骑士的方向跌跌撞撞走去，在那个充满蛊惑的声音里，他似乎是举步维艰。幽灵骑士的嘴边划过一丝微笑，但是他的微笑很快就变成了惊诧。林默半低着头向他走来，抬起头的时候眼皮却是紧闭着的。在接近幽灵骑士那一刹那，他的眼睛忽然睁开，眼瞳里边没有丝毫的疑惑，只有不带丝毫感情的冷峻。
说了这么多，
不累吗？
林默的声音悠悠响起的时候，他已经飞起一脚，结结实实地重踹在幽灵骑士的肚脐眼上。幽灵骑士被这猛然一脚踹出去了三四米远，重重地摔在了地上。他一脸的惊讶，自己屡试不爽的办法居然被这个毛头小子轻易破解了。
咦？
此时的铃木已经举着甩棍冲了过来，当头就往幽灵骑士的脑袋上砸去。甩棍是纯钢打造的实心棍棒，如果这一棍能够抡上去，那么这个幽灵骑士即便不立即报废，也得失去八成的战斗力。不过铃木还是低估了幽灵骑士的实力，这一棍不仅没有砸到幽灵骑士的头上，反倒是因为用力过猛，铃木猛然向前一个踉跄，幽灵骑士一个华丽的转身，来了一招后摆式的扫堂腿，不偏不倚的正好踢在铃木的脚后跟，铃木的双脚被同时踢起来，仰面重重摔在地上。毕竟是在守夜者组织里边经过了两个多月的魔鬼式训练，铃木也绝对不是软脚虾，他一个鲤鱼打挺翻身站起，再次举起手中的甩棍。铃木处于防御姿态，在脑子里边不断搜索着这两个月学到的一招制敌的办法，纵使他的记忆力超群，清晰的可以记住司徒霸教给他们的一招一式，但是铃木的心里边依旧非常清楚，自己根本就不是对方的对手。这不是会不会格斗的问题，而是格斗素质养成时间的问题。幽灵骑士见铃木也有两把刷子，于是也不贸然进攻，在接近铃木的安全区域外慢慢地踱着步子，观察着铃木的弱点。铃木提醒自己别看他的眼睛，专心观察幽灵骑士的下三路。突然幽灵骑士发起了进攻，从铃木的左侧猛然冲了过来，铃木一个躲闪躲过了幽灵骑士正面的一拳，但是却被幽灵骑士随即而来的一个鞭腿重重地踢在肋部，一阵剧痛袭来，铃木顿时乱了章法。本身就技不如人，现在又没了章法，甩棍也在凌乱之中被铃木自己甩了出去。铃木十几招之内就被幽灵骑士放倒了四五次，浑身酸痛，几乎爬不起来。
不听命令的下场。
幽灵骑士低沉的声音传来的时候，躺在地上的铃木发现幽灵骑士的那双鞋子已经挪到了他的头边，只是现在的铃木几乎没有爬起来的力气，就更别说躲闪了。即使一直处于被动挨打的局面，但是这句不听命令的下场还是牢牢地印入了铃木的脑海。解放鞋猛然抬起，然后重重地踢在了铃木的左眉骨上，铃木顿时眼冒金星，四肢瘫痪，眉弓处也裂开了一个大口子，鲜血呼呼地往外涌，甚至眯了他的左眼。因为头部扭转过度，可能是颈椎也受了伤。铃木感觉到四肢是麻木的。他知道自己彻底失去了反抗能力，接下来那就要看幽灵骑士。有声小说《守夜者：罪案终结者的觉醒》，由摩铁图书出品，作者秦明，演播骆驼，感谢您的收听。